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座我们谈到了张载所谓的太和是代表一个道体，是道德创造的一个终极原理。那我又讲说张载把天道成体分解成为神和气的两个层次，然后说两者是一，那么他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太和。那么我们说分解所得的这种神跟气两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张载所谓的神呢是代表本，是体，张载所谓的气呢是代表末，是代表用。但是就真实存在的宇宙人生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它不能去区分它。然后我们才去讲说张载因着这样的发展呢，他进一步的把内在的本性所概括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浮沉啊、升降啊、动静啊、这个等等的这种相对性的概念呢，他提出的所谓的两的概念，那就是他在参两篇里面所有的参两论。那么在太和篇他说啊，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习，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旧而一。你看这两体啊，有虚有实，有动有静，有聚有散，有清有浊的。那么这所谓的两是代表一切内在分裂对立的两体，或者叫两端。张载认为气所以变化，是因着气是一物两体，是阴阳两体的合一，两体合一就是神妙，一中有两就是变化。那么他指出有形象的物都是两两对立，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而存在，而是互为同意的，互为虚生的，互为有无的，互为忠实的。所以参两篇就说了，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那么这个神跟化这两个哈，都是气本身的一种运动形态了。张载特别强调自然的这种由两端所产生的变化，那么他认为这是自然自己的一种法则的运动过程。所以他说有两则须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虑，莫非自然。这是一说的上观这一章里面所揭露的。然后他又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叠字，聚散相当，升降相求，阴运相柔，盖相间相至，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身无方，运行不息，莫或死之。他一方面说莫非自然，然后又说莫或死之，就从根本上他不赞成宇宙有个最高的主宰这样的概念呢，因此他对于世俗所谓的鬼神也不相信。当然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是可以斟酌考虑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宇宙之间呢应该有个至上的一个最高的绝对实体，那不管你是相信天也好，上帝也好，他是创造万物，那么我们这种所谓的创造论的一个宇宙观我们是不能否定掉的。可是我们也晓得哈，张载啊他是一个理学家嘛，所以他在理学的思想上的一个建构啊，自然他有他的一些观念。所以我们说对于一切事物去循着相对的一种自然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的角度，他的一个见解自然是他自己本身的那种特殊性的看法，这是他的本体论跟世界观的一个这个气论的一个思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他的人性论的思想。那么张载哈，因为对于社会跟人性的一个了解，那么他是说从一个社会性的角度来看人所谓的善恶的来由，然后他说行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佛性者焉。很显然在这个成名这一篇文章里面，张载把性啊分成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 他认为啊，自善的天地之性是气啊所固有的，是最根本的，是万物所共有的，它的来源是一。而有善有不善的气质之性，那么是气聚成特殊形体而后有的，那是后天的，是每个各个体所私自拥有的。实际上来看的话，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啊，都是先验的。张载既然认为天地之性是万物所共有，那么这个天地之性当然就不会随着个体的生死而存亡嘛。所以张载说，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啊。然后又说，尽性，然后知生无所得，死无所丧。那么甚至于后来我们在他的一些篇章看到他批评告子的生之谓性啊，他说告子的生之谓性啊是不通昼夜之道。那么这个通乎昼夜之道的天地之性究竟是什么呢？所以张载啊很自然的就把它推到天道这个路子上去。所以张载说，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而所谓的天地之性就要居一切之上，而天地之性也就跟天道合而为一。那么这是张载的人性论。张载的认识论，张载他认为感性认识是重要的，感性认识就是代表闻见之资。所以张载说，闻见不足以进物，然又需要它，耳目不得则是目识。他也知道说感性的认识是不能够完全了解，但是我们人都需要它。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张载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所谓的天德良知。张载说，臣民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又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蒙于见明见闻。那后面这段话我是引自他的大心篇。那么这种在感性认识以外还有一个先验的不蒙于见闻的天德良知的说法，是跟他前面的天地之性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晓得，当我在讲张载这个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感性认识也好，天德良知也好，其实都是借用了西方的这种认识论的观念名词，那事实上很难用这样去解读的。尤其是天的良知如何去懂成是一个认识论呢？那这个天的良知到最后又回到我刚刚所说的人性论上的天地之性是互相联系，所以那更好是跟人性论去结合啊。不过我这个地方主要是强调啊，主要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他也会谈到这种感性认识，那么说到所谓的闻见知之的一个概念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他的社会哲学跟政治哲学的角度，那么张载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对后来非常有影响。张载的学问呢、啊，他是以自用来作为学问的目的，所以张载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从他的留存的这种书里面、文章里面可以看得到啊，张载对于天文啊、井田啊、兵法啦、啊，没有不学的。那么特别喜欢谈兵，甚至于想截取啊，这个所谓的饶溪之地了。在张载晚年的时候，他买了一块田地，他想学习井田制度嘛，所以就化为井地，来想实现他的乌托邦的这种政治理想啊，这是很可爱的地方。那么张载呢，所谓的义利之辩，他说啊，义公天下之利，这是在大义篇说的。另外在性理十义里面又说，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利之言利，有言美之为美，利诚难言，不可一概而言。所以张载他的意思说，天下之公利啊，就是义之所在。但这个对我们来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来讲，其实这句话也是有争议的啊。怎么说呢？ 如果《论语》里面孔子讲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义啊可以解释为功利，公家的功，这个功利的话，那为什么孔子不直接告诉我们说君子喻于功利，小人喻于私利呢？可见这里面还是有值得我们反省跟争议的地方。我想这个部分呢，就由我们听着对这个所谓的义和功利啊，到底能不能会通？义是不是就等同于功利？这边所讲的功利，再重复，是公家的公，不是功利主义的公啊，特别注意一下。所以是不是义可以懂成为功利？或者是说张载这样解读说，天下之功利就是义之所在，说利是义，那义天下之功，天义是公天下之利呢？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去解读？我想这个部分呢，就留给我们听着自己去反省思考。当然张载是主要的目的是说，利于民的才叫做利了，利于身利于国的都不是利。那么当然这边他所谓的国家，这个国家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国来说的，所以他说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那利于身利于国都不是利，那这个国是指什么？那对于国家难道不是利吗？所以当代所谓的国呢，是指的君主政权来说的。张载认为民跟国是有区别的，他特别强调民，然后表现在思想当中重视老百姓的这个性质。那么另外一方面，张载啊，在他非常著名的《西明》里面呢，一方面提出很重要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后人所称颂的前称父困称母民包物欲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晓得西明这一篇文章哈，是原来在正蒙这本书里面，它是前称篇的第一段。那么张载就把这一段话跟前称篇的最后的这段话把它截录出来，那么贴在东西边的窗户上面，然后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么后面的那一篇呢，他把它称为叫贬舆，前面的这篇就把它称为叫定万，当时特别受到二程的赏识，所以程一啊，就是一川先生，就把定万呢改称为西明，把贬舆呢就改称为东明。那后来呢，朱熹就把西明这篇文章就从前称篇给分离出来，个别注解，那么这也就是今天很有名的西明这篇文章。他说前称父困称母子之于之渺焉，乃浑然中楚。那他为什么会讲这个呢？那么这篇文章其实主要就是在说明，人是天地所生，秉受天地之性，所以必须能够跟天地合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嘛。然后说天地之色无其体，天地之帅无其性，民无同胞物无欲也。那他的意思就是天地之色无其体是代表充满了天地之间的气的，是构成人的身体的东西，所以气是体之充。然后说气的本性就是天地之间的领导的因素，是在于人的天性。所以他认为说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个父母，当然这个父母是代表天地来说的，就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其他的万物都是人的朋友。那这一点的观念来讲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要为后人啧啧称道的，那民无同胞物无欲也的这样观念。那么另外一方面，张载也说呢，就是一样西明篇也说，大君者无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他把君位的继承看成为宗法社会里面嫡长子的继承权，是天命，是天命的，是天所命予所赋予给他的。而在西明的结尾里面，他特别提倡的所谓的乐天安命的传统道德，来劝导我们一般的百姓啊，在安定的生活原则之下要求取进步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这一点来讲啊， 那么在西明篇也有特别的一种他的一种说法跟他的一些见解。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横渠就张载的思想跟周濂溪去比较的话，因为他们两个很早就影响到后来的理学发展嘛，周濂溪的学问呢、啊、是比较偏重心，偏重在形而上学，而张衡渠呢就进一步的往下落。但这一步往下落的理论呢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张衡渠非常苦心穷力的探索啊，奠定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那么也就是说，他通过了儒家的道德实践的学问，用理论来完成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我想这个就是张载对后来的人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也是周濂溪啊，在前面我们看到他的太极图说或者他的通书还没有能够完成达到的，也就是怎么样能够通天道性命唯一的真实宇宙人生的本体落到一个道德实践的学问上，然后使得这两者的一种因运的关系，然后本末也好，上下也好，神与气，原理跟经验，理论跟行为，然后能够达到一种合一的一个目的。总括来讲，张载的思想一方面他提出了气作为宇宙万物生成本源的本体论，那就是集气论之大成者。当然后来接续他思想发展的有像明朝的王廷相、罗清顺，明末的刘基山，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王传山，那么都是属于气论的集大成者。那么这个对后来的本体论呢、啊，都有相当的一个影响性。不仅他把气啊当作是宇宙的根源作为一个本体来看待，而且他也认为事物间的存在相互的对立、相互的依存以及自然运动的变化都有他独到的见解。那么另外他其实在讲天地之性、气之性的时候，他比较是倾向性善论的思想，而特别强调这个天地之性，所以在认识上面他又导出了所谓的天的良知和文见之资的认识来源，而却把天的良知摆在比较高的一个位阶，然后去让天地之性的这样概念去懂它。当然在这样一个建构之下，然后他能够在他的一个社会政治各个角度上能够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啊，影响自然是很深远的。那么近代的人研究张载的很多，因为他的张子全书里面不管是正蒙等各篇各个这个内容啊，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尤其是在气的本体论的思想方面呢、啊，有非常多的研究空间，因为它影响很大。那么在本体论的角度来讲，不论是理气二元论、气的本体论，都有它的一个发展的脉络。气的本体论思想，我想在后续的整个的影响性是蛮大的。那么有关这个部分对于气论的一个研究呢，那我想可以参考张立文教授，人民大学的张立文教授他写的《气》这本书。那另外张岱年先生，张岱年教授的《中国哲学问题大纲》，那么因为这本书它的名称都不尽相同嘛，或者叫哲学大纲，或者叫中国哲学问题史，那么就张岱年先生所写的这本里面有特别在本根论的部分呢谈到气，我想这个听者们呢也不妨去参考一下，都是相当好的著作，那么对气就比较能够具有个完整的统整的一个认识。好，今天我们这个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